礼拜五又到了 Joy 时间 ，Joy 今天要为我们谈一本哇，这好 big name 这本书啊，Capital 这个 Capital 资本论的，
对，这是一本美国现在的话题书啊。这本书现在在这个美国各大排行榜上都是第一名啊。那对我们这种长期在观察这个排行榜的人呢，这本畅销书事实上是非常反常的啊。这本书的书名叫做21世纪的资本论，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哈。
是。
它怎么个反常法嘞啊？它在美国的这个畅销哈，它有几个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畅销现象。第一，它的出版社竟然是一个大学出版社，
哎，这个是几乎碰不到的。
对，这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三月出的啊，而且它的还有另外一个反常呢，是它未上市先轰动啊，因为呢它是，而且呢是在美国哈，书已经排好了，什么时候要出版，要突然提前是很反常的啊。那连台湾也都很反常，因为你已经事先排好了作业计划了嘛哈。这本书是因为未上市先轰动，本来它排定是五月上市，可是一月的时候，各大媒体或者在部落格圈各种讨论就已经出来的，所以它特别提早两个月上市，三月提早两个月上市啊。然后呢，未上市先轰动的例子也是完全不是没有哈。例如说 J.K. 罗琳如果有新书的话啊，如果他是大家知道他是 J.K. 罗琳的话，他一定是未上市先轰动的。
是，
重点是这个作者没有任何知名度。
哦，
哎，就是作者是个没有人大家没有听过的一个作者
啊。
然后再一个反常是他的题材竟然是经济学，而且他的学术意味很重，就是他不是给一般报纸上看克鲁曼的专栏看得懂，因为看克鲁曼每天在看克鲁曼专栏的人看这本书以后有点累哈。
嗯，
再来啊，他的下一个反常是呢，我们知道美国是很少读翻译书的，你在美国排行榜上很少看到翻译书。
是的，
这本书是翻译的
啊。它不是英文著作，
它是法文书，它本来是它是法国人写的。这个我说本来知名度不大，这个作者是法国人。
哦，怪不得他的名字叫做 Piketty 是吧？
皮克提啊，他是法国去年八月底，2013年8月底由瑟伊出版社出版啊。下一个反常是这本畅销书，就现在在美国哦，因为太轰动了，甚至中间有断版。长达一个礼拜的这本书哈，它多达700页，英文版是700页，如果是法文版的话，它是970页。
哦，
我并不是说英文版有删，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法文的字本来就是因为有动词变化嘛，本来就比较长，而且因为它有那些重音的那些上面一撇一撇的那个标示，所以它的行间本来就比较大哈，所以就法文版970页，可是英文版也多达700页。还有一个非常反常的事情是。从前也有外国畅销书在美国轰动的变成第一名畅销书的，大春你一定记得《玫瑰的名字》
啊，那也是一本大书啊，
也是翻译书，600页
左右，
也是翻译书，也是大书。可是重点是《玫瑰的名字》在意大利就已经是第一名的书了，所以他去美国第一名。这本法文书，我说这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在法国根本就默默无闻。
哦，
就是说
这个很怪。如果就常识或者惯例来想哈，
但是
法国应该是一个比较，好像还比较能够容纳这个小众，并且使得小众作品卖。
法国人看到自己的经济学家写了一本970页的书，竟然在美国轰动到也就是离谱的地步。
那有没有内销呢？
法国人自己都觉得哎很奇。很奇怪，因为
他没有转回头转内销，
回头转内销当然也法国人也因为回头转内销，所以法国人开始注意到这本书了。因为在去年八月底在法国出版的时候，它事实上引起的那个注目并不大的啊。在美国来说，它算是左派的书。在法国的话，《解放报》法国代表性的这个左派报纸嘛，还批评它不够左派
啊。
为什么你都没有写阶级斗争？为什么你没有写文化霸权啊？然后呢，它在年度的法国亚马逊排行榜上是连前100名都没进去的。
哎，这个反而是有可能是他成功的地方，在美国市场上成功。他如果是那样的一个比较偏的，或者是比较坚持 radical 的这个态度啊。那不一定在美国能够获得比较多的人的这个赞赏嘛？
因为现在大家也开始在讨论了，为什么在一本法国没有引起任何注目的书，为什么会在美国轰动到什么轰动到这个地步？不止美国，现在英国也是第一名哈。好，那我现在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21世纪的资本论，讲清楚就是他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一个 现在的属于21世纪的新版、嗯、啊。马克思的《资本论》是1868年写出版的，第一册是1868年出版的。他那时候是针对资本主义做分析，就是资本主义它内部有一个问题，所以它一定会内爆，所以将来是一定会有，他的意思就是一定会有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来取代这个资本主义哈、啊。这本书基本上呢，并没有讲说资本主义一定会内爆，他没有讲说将来一定会有共产主义取代，嗯嗯、可是他有指出资本主义内部本身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是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是一定会加大的。
嗯、
资本贫富差距是本来就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一部分。那这个其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法国不轰动，在美国会轰动。
嗯，
因为法国教科书像这样讲，
嗯，他不就是卑之无甚高了。
就是说，在法国的话，因为这在法国是太主流的观点、嗯，而且因为这本书的结论有一个，就是他的政策的建议，就是所有的有钱人都应该付80%的富人税。所以在法国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根本就是他们的总统这个好兰德要抽75%的富人税的时候。嗯好、哦、然后呢那个时候在法国的，因为好兰德当年他说要抽75%的这个富人税的时候啊，他自己的部长都说这个就像没有阳光的古巴。
嗯，
那而且马上一大堆有钱人赶快放弃法国国籍，
就跑了，
去瑞士啊，去别国了。
我记得大鼻子也跑了嘛，那个大鼻子
Departure 哈。哦，可是呢，可是在美国呢，就算从前有人提过这个观点的话，是从来没有一个这个完整的论述的。可是呢，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论述啊、嗯！而且呢，为什么说法国是不会去讨论说贫富差距的原因是什么的？可是为什么这本书在美国它会有一个说啊？因为现在你在美国看到皮克提这个名字，它会连上各式各样的名词的、
嗯。
最常见你会说这叫皮克提革命，
嗯
啊，因为很多书评都说这个是会整个改写我们探讨经济学的方式的一本书、
啊、
或者说呢会有人受不了他凭什么一本根本就看得懂人没那么多的书凭什么会那么畅销，而且还有人观察、啊、因为他断版嘛，就是说在亚马逊第一名那么久、啊、你点进亚马逊看的话他、啊、是写说目前缺书的、啊、那事实上在现在因为是电子书的时代，你如果急着想看书的话你就买电子版就好啦、
嗯、
可是呢就大家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大家都在等纸本版，
这个很奇怪，他这个书既然那么厚，不过反而应该是电子版应该比较让人有先睹为快的欲望。
所以很多人怀疑说，很多人想买这本书，因为他说为什么说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皮克提泡沫，就是泡沫一定要有几个现象嘛，因为这是一个本来我们台湾才常见的现象，因为社群网站之后，现在在所有大国都有类似的现象的。
是，
你记不记得从前20年前，我们常常说台湾的文化很浅碟，
嗯哼，
所以有什么东西一窝蜂来的话，大家好像都很熟那样东西，
而且大家都追着跑，就连僵尸片都会、哦、是吧，一个僵尸追一个僵尸。
关于这个浅碟现象代表性的小说，我想就是陈映真的那个唐倩的喜剧，
嗯哼，
好，我们从前都以为是台湾太小所以我们会有浅碟文化，所以我们动不动就一窝蜂这样子。可是我们知道有社群网站说管你国家多大，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嗯、全部都有这类似的一窝蜂现象了哈。这个皮克提这个21世纪的资本论的这个话题哈，它是刚好取代了马航的370班机的话题。本来美国长达2个礼拜、嗯、社群网站大家全部都在追马航370、嗯、突然皮克提来了，现在大家都在追皮克提了。
这两个之间有取代性吗？
以话题来说，它是Facebook 的话题来说 ，Twitter 啦、部落格，或者说报纸上的那个，因为本来报纸是每天一定有这个一大篇文章在探讨马航370，
是
啊，皮克提来了，就每天一定是一大篇在探讨皮克提了，
嗯
啊，可是呢，现在后来又有什么新的话题又取代它了嘞？就是快艇队老板
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皮克就有人说这叫皮克提泡沫，所以有人说为什么大家要去你买电子版就好了，为什么你要买实体书呢？因为等着说你这个是你要给大家看见你桌上有这本书的，因为只有纸本版有这个炫耀的效果嘛。
是，
你如果是电子版的话，你就装在你的阅读机里面，谁知道你有这本书了？因为你是买来要炫耀的，不是要看的。所以他就说等到这个泡沫过去的很多人他们就说呢，就会有点像1988年当年也曾经畅销过的斯蒂芬霍金斯的那个时间简史一样， 到了这个泡沫一过去，马上大家把那本书从书桌上拿下来摆到你的洗手间去了啊！这是皮克提泡沫的笑话啊！
是。
可是呢，我再到现在我来讲这本书在美国的轰动哈。从前呢，有一个诺贝尔这个就贫富差距的议题哈。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工资那时候大家都很低，而且马上就出来了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像那个洛克菲勒啦，或者说像那个卡内基啊那种强盗式的那个大亨啊，好，所以在那时候呢，激起的马克思的这个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时候，他是说资本本来就有一个会自我激励的一个趋势，而且一定会压低工资，所以一定会激起工人的反抗。可是呢，到20世纪之后呢，特别是到了二次大战之后，这个问题消失了。所以后来就有了一个新的理论，是说等到工业革命成熟之后啊，然后等到这个各式各样的工作技能越来越 分门别列，而且开始有了这个知识经济，自然的贫富差距会缩小。所以呢，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叫做 Robert Solo， 罗伯索罗，也是 MIT 的教授哈，他有说过，说长期来说的话，一个国家的收入往劳动流向劳动的跟流向资本的长期来说应该是稳定的。就是说长期来说的话，也许短期它有起起伏伏，今年流向劳动的多一点，然后流向资本的少一点，然后明年的话可能颠倒过来，可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一定是这个占比，两边的占比一定是稳定的。
它是50%、50%吗？
不是50%，可至少它是稳定的。
OK， 是。
可是呢，这本书呢，它是用了多达200年。如果是法国的话，它法国资料是一直到18世纪末；如果是美国跟英国资料的话，它是一直到20世纪初啊。因为呢，它用的是大量的那个课税的资料，因为法国有长达200多年的资产税的资料，
是
啊。美国跟英国有这个20世纪初开始，他们开始征收所得税啊，所以它是用这个资料来调查。而且是编成这个趋势，最顶级的1%跟最顶级的10%，它的这个财富的那个变动方式，它是用这个税基资料来查这些顶级1%、金字塔顶端1%跟金字塔顶端10%的变动方式，然后呢，用它来比对。经济成长的数字，因为通常工资一定是跟着经济成长的，
是
哈。可是呢，有钱人的 income， 他是从这个发现有钱人的 income 跟经济成长没什么关系，他有了一个他另外自己的一个逻辑，所以呢，他用了这个300年的资料，而且他呢，因为他有一个跟他组成这个研究的，有一个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有一个呢是这个伯克莱加州大学的学者，他们也比对了好几个国家的资料之后，他们是认为有一个趋势是，只要资本报酬率大于经济成长，贫富差距就一定会加大。
资本报酬率大于
经济成长，
哎，你这个让我想到一点很可怕的事情。我现在完全离开你的题目哈。前几天我看到我们的新闻，我忘了是在报纸上还是在网络上看到的，说我们的财政部现在要取消一个行之有年的一个惯例，一个政策，也就是说我们的。平常每一年我们都会公布，财政部都会公布，由主计处这边啊，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贫富等级，我们是分成10个或者20个等级。但是现在为了财政部的理由是顺应世界潮流，或者是跟国际接轨啊，把它变成就是使用20%，就是20%20%20%，就是5级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以后想要真正的知道。台湾内部到底贫富的差距有多少，那个原来公布的那种细部的资料资讯不会有了。
是因为如果是这
他如果是这样做，政府就是要隐藏那个贫富差距大小的这个事实。换言之，我怀疑我们的政府里面有人可能看了这本21世纪资本论，一想这事儿不对，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是所有的政府都在干的事。 News 98，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书是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还没有在台湾有翻译本了，还没有吗？
应该是还要一年吧，因为毕竟那么厚这样子。不过我说大家如果是这个搜寻的话，可以发现最近台湾的媒体，中文的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中文版，
是
几乎是每天都有好几篇。
所以我刚刚说了嘛，我们的财政部或者我们的这个财经官员高官一定发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从这本书它的立论，等一下你会谈到，
对，
很可能会觉得啊，原来贫富差距跟经济成长的减缓，贫富差距的拉大跟经济成长的减缓可能有密切的关系，而最好这种烂数字不要让大部分的老百姓看到。
对，其实这本书，以这本书的说法的话呢，只要是经济成长减缓，资本报酬率就一定会大于这个经济成长的话哈，然后贫富差距是一定会拉大的。意思就是说，经济成长减缓的话，会打击到工资跟薪水。
是，
可是不会打，可是呢，对于这个财富，就是已经有财富的人，打击不大哈。就所以呢，只要是经济成长减缓的话，国家收入流向资本的占比就会比较多哈。然后我在这里呢，念一下他这本书里面关于资本的定义哈。他这个资本呢，一般的我们可能平时的说法是财富或者说资产啊。资本呢，它有分成有形的这个资本，有形的资本就是房地产、工厂啊、工厂，还有生产器具、生产工具、设备之类的哈。也有无形的资产，无形的资产也算资本，包括品牌、
是
专利、著作权、智慧财产权啊，然后呢还有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话就是股票、债券哈。我等一下会说，如果我要讲说我对这本书有哪些不同意的部分的话，我是认为说不是这些资本是不应该一国主的，因为以台湾的状况的话是，因为以他的说法就是说有资本可以跟经济成长脱钩嘛，可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些资本哦，例如说股票不可能说公司没赚钱股票可以一直涨的。可是为什么房地产可以明明没有在赚钱，跟创新也没什么关系，可是房地产就是可以一直涨嘞。因为讲清楚，就是有人需要投资，有钱没有地方去，他就会流进房地产。
是
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应该把这个跟那个经济成长会彻底脱钩的资本啊，就是我在台北看到，就是说这个地堡是最好的例子，地堡也没有任何创新，地堡居住品质糟得不得了，旁边也没有什么公园，更没有地方可以去啊，然后旁边还有个高架桥，那个地方污染也超高的，没 view， 什么都没有，可是为什么它可以一直涨？我会说那个就是一个纯粹就是资本太多了，就是它纯粹就是一个追求资本报酬率的一个投资而已。
是。
而且跟经济成长是脱钩的哈，然后呢，我再来说呢，他说因为这个经济流向资本的，只要是经济成长减少，所以流向资本的这个国家收入就要越来越高，所以他这个因为这本书畅销之后，有一个词在报纸上常常看见的，英文叫做 patrimonial capitalism。我们如果是用这个中国的翻法来翻的话，因为《纽约时报》中文版是用中国的译法，就中国的常用建法叫拼爹资本主义。
拼爹
因为拼爹在台湾我们讲靠爸所以如果就用台湾的讲法应该说这叫靠爸资本主义就是说在未来贫富差距一直加大的话，你再怎么有才华，再怎么努力工作都没有用了一定是那些握有资本的人，而且握有资本的人就是靠爸爸传遗产给他的人，那些人会越来越有钱你很难，你就算用靠才华靠努力来赚钱，你那个财富累积的速度，你就是比不上有资本的人。
可是这个我们不能念成靠北，对吧？
靠爸，我们讲靠爸，中国讲拼爹。
拼爹
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在美国的确它有引起一个讨论啊，因为呢，美国跟欧洲有一个很不大一样的一点，就是说看去，如果是打开美国的财富榜排行榜来看的话，美国算是富一代的比率比欧洲或其他国家都多很多的，就是说这个是这本书里面也有讨论到的，就是说在美国1%，就金字塔底端的1%，你看到很多人的确他们不是靠资本赚钱，
是
因为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避险基金经理人、投资银行家啊，他们是那个财新500大企业的执行长啊，他们你感觉说他们是靠才能跟努力赚钱啊，他们不是靠这个靠拼爹靠爸赚钱，因为他那个赚的钱是自己赚的嘛，不是这个继承来的嘛。在这本书里面他有花很大的幅度来讲说，对他来说 这个并不是自由市场的力量，
嗯，
这是政治跟社会的力量，
是
让这些人可以拿那么多钱。
也就是说，即使不靠霸，它也不是一个我们印象之中这种传统的。靠努力，靠他完全是靠机会的。
他也不是靠啊、哦，我其实呢，他先讲一个哈，我们现在想到说富一代靠自己的才能、靠赚钱，就算是靠你就是天才，你都特别努力的。好，网球明星费德勒，
嗯哼，
哦，写哈利波特的这个 J.K. 罗琳
，J.K. 罗琳，
在皮克提的书里面，他有说，在财富1%啊，这个金字塔顶端1%里面，这种所谓的超级明星，其实占比很小。这种也没那么多，就是那种运动明星啦、好莱坞明星啦、这种超级作家啦、超级畅销作家，这种占比是很小的。
是
那个1%的收入，之所以说在现在在占这个全这个国家占比啊、收入的占比的比例越来越大的原因，是政治跟社会的力量哈、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嘞？因为这些人是所谓的超级经理人，
嗯
啊。他举一个例，在5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的一家这个顶级公司的执行长，他的薪资，就是他的收入，是他们的一般员工的20倍而已。
嗯，
好、哦。可是现在呢，他以苹果的这个库克为例，苹果执行长为例哈，
是
库克的薪资是他的一般的工程师，苹果工程师哦、嗯、的6000多倍。
哇、哦，好可怕！
哈、哦，
嗯。
然后呢，这个皮克提的说法是说呢，事实上一个人在一个大组织里面，任何个人的贡献是很难去评估的。
嗯哼，
你要说苹果今天那么成功，你要说是真的库克那么厉害，还是他说他的个别的那个中级主管很厉害，还是说他连底层工程师都很厉害，你不能评估的。嗯、好，那为什么说库克的收入可以是这一般的工程师的6000多倍？好、哦，他是说呢，因为这些执行长的薪水是谁来决定的？
嗯，
是那董事会决定的。
是
董事会他们本身就是属于那个阶级的企业顶端的人，企业顶端的人总会觉得说，跟我们同顶端的人，因为我是拿当我要投票决定一个执行长的收入的话，我常常就是拿我自己的董事的收入，拿我的这个企业顶端的收入来做这个比较嘛。
嗯，
那我自己当然觉得我们企业顶端的人，我们对够企业的贡献比那些底层工程师、中级主管都还多很多，所以是这些族群的人为了自己群的利益而决定的。为什么现在的企业执行长的薪资的跟那个一般的这个员工的这个他们的薪资比例突然拉得那么大？
嗯，
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就是皮克提这本书里面最他的结论，最引这个非常爆炸性的结论。他认为要打击这个东西，
嗯，
唯一的方式就是抽富人税，
抽富人税。
哎。
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介绍的是《21世纪资本论》这个 Thomas Piketty 的书。
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图表，特别是说关于这个金字塔顶端的1%啊、占所有的那个所得的占比啊、还有这个10%占所有的所得的占比，它画出来呢就是在所有的已开发国家里面，那个图表呢一定都是一个 U 字形。
嗯，
好，就是说他就是二战之后那个所谓的黄金年代，1945到1973年那个黄金年代，那个所得占比曾经就是贫富差距减少嘛，那个所得占比曾经这个减少而已，1%跟10%占所有的所得的占比
啊。
可是呢，除掉这个黄金年代之外，哈，其只要是有资本主义的时代，它的在这个1%跟10%。所得占比一定都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呢，它的这个如果是美国版的话，它是说美国现在正在回到 Gilded Age， 就是镀金年代
啊、嗯，
就是那个大萧条以前那个年代啊，就是我们在费兹杰罗小说看到的那个年代。嗯、如果是法文版，
1920左右，
就是大萧条之前哈、这个可是呢，它如果是法文版的话，它用的是美好年代 Belle Epoque，Belle Epoque 就是1870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1914之间。嗯Bell Epoque 就是莫泊桑的那个年代，
是
啊。然后呢，所以呢，这个书就中间来的，因为从前经济学家是说1945跟那个1973中间之所以贫富差距会减少，是因为经济成熟了、
嗯、啊。
这个作者说不对，那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例外，
那只是一个反弹，
它是个例外、嗯，而且它背后有政治因素或者说非经济因素。
嗯，
啊、如果是欧洲的话呢，是两次大战摧毁了太多世袭的财富啊、
嗯，
而且呢，因为了要打仗，所以呢，富人呢被强迫征税 哈。然后呢，在战后呢，欧洲都推行了，因为欧洲开始有社会政党工党上台嘛，所以推行了对工人友善的法律，工人有组工会的权利，哈。还有就是战后的重建带来的经济的高成长。
嗯、
那还有，当然也是因为战争的时候死太多人了，所以战后有人口成长，人口成长一定会带来经济成长。好，如果是美国的话，这个世袭的财富最多是在大萧条摧毁的。
嗯，
可是同样的，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也有这个人口成长，还有就是那个洲际公路啦，还有那个
仍然是建设
基础建设带来的成长，他会觉得说这段是特例，将来不会有了。
嗯，
将来一定是人口不会一再不会再成长，甚至会缩小了嘛。只要是人口缩小，人口开始减少，他说贫富差距一定会增加的。
嗯，
所以呢，这个再来就是提到说，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因为这本书提到的说，他认为最好的解方是全球性的80%的富人税。
哇，这个听起来穷人的耳朵们很过瘾啊！
我会说哈，这是为什么这本书在法国没办法畅销的原因，因为法国觉得第一，我们不可能全球征税嘛，我们现在法国征税嘛，马上我们的有钱人都跑光了。
可是 Thomas Piketty 提供了我们任何数学上面的证据，说征那么多税才能够解救这个危机吗？我们知道，哎，当年马克思是提供了数学的，在他第二卷里面是提到了，提供了这个数学的证据啊。
他没有提供哦，可是他有说，他有提这个他的 solution， 他的这个解决方案哈。可是呢，就是在开始这本书引起的，在美国、英国引起的讨论呢，开始呢，就是有人提供说，那有没有可能说，我们用虽然人口持续减少，我们有没有可能用科技的方式来制造我们的成长增加？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成长增加，要不然就是把这个资本呢，能够更就让中产阶级有更多资本嘛。哈，他说成长增加有一个方式是说，哎，如果是创新啊，科技啦、啊。可是现在的将来科技创新是一定会有的。我在这个节目中接受好几次，
嗯
，3D 列印啊，机器人啊。可是这个会增加这个机器取代人力的可能。
嗯，
所以有一个一大可能是说，将来的这个创新反而也是会增加资本的所得的。嗯，减少这个工资跟那个劳动的所得啊。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19世纪以来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定理，一旦资本增加了，就会有一个报酬递减效应
啊。
好，就是说等到大家烂头寸那么多了，好，你自然就会你的利润就会你的利息哈，这个年利率就会减少了嘛。
嗯，
所以呢，这个资本的增加就有限了嘛。哈，我要这么说哈，如果是报酬递减效应的话，在我们目前台湾看股票啊，看债券啊，你看得出来，就是看房地产，台北的房地产看不出来。
嗯，
因为台北的房地产真的就是由它明明已经这个房地产的涨率已经跟我们的租金收入完全脱钩了。
嗯，
可是因为就是有那么多资本进来，就是说台商返乡啊，所以这个它的我们的房价还是一直在上涨。
是
啊，那第三，我会觉得我比较赞同一种批评，就是说哈，它完全没有把这几年。这本书完全没有把这几年这个，因为美国的很多企业它的股价还是一直在涨，
是
再有原因是因为全球化。那为什么全球化会让它造成这个公司利润、企业利润增加嘞？因为全球化带来两个效应，第一是这个中国啊、印度啊的低工资，它压低了欧美的工资。
嗯哼，
哈。二来是因为它市场增加了，因为中国、印度太多人脱离贫穷，变进入中产阶级了，所以它增加了欧美的大企业的资本利得。
嗯，
哦，这个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它的股票的价格会一直增加，是因为要谢谢中国跟印度脱离贫穷哈。可是呢，我说这个可有可能是暂时的。
嗯嗯。
可是我也要说，这个也指出，我说这本书我比较不同意一点，同样是资本利得。靠股票赚钱的，因为股票主要还是取决于企业获利能力，跟靠房地产炒作房地产的
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比较赞成的不是富人税，我赞成还是房地产税
啊。所以你不是并不赞成他全球的这个富人在前面1%甚至10%纳80%的
税。我会觉得投资股票、投资用来科技创新的这种钱，你怎么可以拿来跟炒作房地产的钱一锅煮嘞？
嗯，
好，因为有的有制造创新，而且呢，每次这个泡沫化的时候，股票泡沫化的时候，也是那些有钱人亏最多钱啊。
嗯哼，你在说那些有钱人的时候，没有好像没有不认为你自己是那些有钱人之一啊？
我当然差他们差太多了。哎，所以我是说，应该是课的是房地产税，而不是所有的富人税这样子。哎、
非常感谢你，好像让我觉得有出了一口气的感觉。21世纪资本论。